自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行长易纲近日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说，中国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抵抗通缩压力上。通缩问题呢，终于被摆到了被北京严密风控的公共舆论层面。抖音和小红书等社媒目前开始出现大量普及通缩的知识性的视频。此前中国官方曾经高调宣布，当前中国经济不存在通缩，下阶段也不会出现通缩。北京为何一再拒绝承认通缩？如何解释北京的变脸现象？这是否意味北京会有相应的经济政策的调整？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博士你好。第二位是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社科部副教授赖荣伟博士。赖博士你好。
主持人夏教授，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请问啊赖教授，这个《纽约时报》啊有一篇文章啊，他提到啊，就中国政府已向国内经济学家施压，要求他们不要提及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同时公开否认经济面临任何通缩的经济的风险。那么中国的这个国家统计局官员呢，甚至说啊，总的来说中国经济目前不存在通缩紧缩现象，下一阶段也不会出现通缩啊。这是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但是呢易纲这一次呢就啊开始出现了这个万亿的现象啊。所以我想请问这个赖教授啊，你觉得这个易纲的这个讲话呢究竟是一种万亿还是一种啊授权行为？
我觉得呢偏向后者的可能性蛮高的，因为他现在呢是他是前央行，因为大家媒体关注的都是他之前是前央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身份。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他现在另外一个身份是政协的身份啊，政协的角色是什么？
政协常委，
对对，他就是在做什么呢？他其实就是在做一些意见啊，跟共党之间、跟中共之间的代表人民跟中共之间的一种意见交换啊。讲好听一点呢，他就是要做好党国跟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再讲白一点呢？其实他有点就是要帮党的政策做一种服务服务性的角色。我想我这是从他的机构角色的身份来做判定。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代表说我们中共的这些党内的高层可能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然他前面的话讲得太满了，对不对？他并没有很正确是面对这个问题。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的经济最大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你有多少的政策啊，你的政策到底有没有到位？最重要的还是说，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话嘛，在二十大之后，中共的这个国务院里面的《经济日报》，它就作为一个指示，就是说，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做好党对经济的领导。什么叫做党对经济的领导？就是党对经济的政治领导。我想这句话呢，我永远都记在心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个就代表说在中国没有所谓的经济学，中国要从政治经济学来考量，而且事实上不是政治经济学，基本上就是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的意识形态，他的这个算计是怎么样影响到整个中国的经济蓝图。所以你现在讲了半天，你说要祭出一些刺激性的政策，你要祭出什么样的政策我都乐观期待，但是这个政策有没有到位？你有没有面向这个整个社会的真正的需求，还是你一直在你想要的薪资生产力的产业去做投资？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我讲的大家都在期待他的什么救市的动作啦，大规模刺激经济啊，但是这个政策有没有到位啊？如果你还是在一些你喜欢的战略性的产业，没有对每一个人的家庭的这种消费做个补给的话，那这个消费的欲望就不出来嘛。消费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消费、出口跟投资是三个最重要的指标。那今天呢，中国的有供给面，它不断的要祭出什么 把这个房地产的危机要把它消弭掉啦，或者是呢加大对一些他想要的制造业做一些支出，然后呢再把这些过剩的产品出口到全世界。问题是你最基本的需求面你要做得到啊。如果人民预期价格一直往下跌，他干脆现在东西就不买。如果人民呢现在连薪资的这样的一个所得能力都有了问题，那他当然只有储蓄啊。如果人们呢所买的房地产现在都下跌，他的所期望的房地产的财富的效应没有出来，那当然消费就减少，消费减少当然就影响到厂商的投资啊。那你这个出口全世界过剩的产品，要一天到晚用战狼式外交远跟世界各国为敌，哪一个外商会来你中国投资啊？你来你中国投资，技术被你拿走，赚到的钱呢又没有办法离开中国，哪一个外商将本求利会笨到这种程度，而且还发现说你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所以呢这个需求不振当然就影响到你后来所有的你现在在讲的这个事情嘛。所以我个人简单认为，我想中共已经正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就讲一个数据嘛，你从 CPI 还是 PPI 还是到这个所谓的 GDP 的平均指数，没，基本上中国的数据公开的数据都已经是美化过了，美化过的数字都一片惨绿，只有一个数字是好的，就是失业率，它的数字是攀升的，这是一个好的数字的。
嗯，
对，
谢谢啊，这个赖教授。刚才夏教授，我下面一个问题我要请问您啊，这个因为刚才赖教授说啊，中国没有经济学啊，只有政治经济学啊，政治经济学呢，说白的话就是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那么如果从这个视角理解的话，那么是不是习近平的主义已经变了啊？原来没这个想法，原来不许谈啊通缩，那么现在习近平啊用赖教授说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允许人们谈通缩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干就可以来谈通缩了呢？夏教授。
是，我在教政治经济学了，教国际政治经济学了，所以我可以说了，就是习近平和他的智囊啊，那么我认为他们呢，连政治经济学了也基本上都没有，连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那么我们首先看看，就是目前呢，之所以发生这些变化了，是因为实在是中国的经济了，那么走到了一个，就是说他要唱红那个中国经济，畅想中国那个经济论呢，都已经没法维持下去了。那么所以在就是他们的内部的人来看来，在易纲这样经受过西方的那个学术训练，在西方国家大学还拿到了就是终身教授的人呢，看来了这实在是没办法继续保持沉默，没办法继续那个好皇帝了，还穿着漂亮的新装了。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经济学理论呢，在里边呢那个起个作用，让我们认识中国当下的矛盾。那么最早是在研究美国的大危机的时候，美国经济学家 Fisher， 那么他就提出了一个债务跟通缩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到了那个就是美国那个那个就是联邦那个储备委员会的主席了，伯南基了，那么他在做这个就是经济学家的时候呢，经济学教授的时候，他也在研究那个大危机了。那么后来在美国的这个整个就是08金融风暴了，那么 Bernanke 了，他也那个发挥了很多的作用，所以他就提出一个金融这个就是加速器的这个理论。那么在后来的我们知道那个日本的野村的经济学家了，那么就是顾朝民呢，那么他在研究日本的30年的这么一个那个衰退了，那么后来也研究全球的在08金融风暴以后的全球衰退了，他就提出这个账本危机。那么其实三个理论呢都说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当一个国家那么它的经济出现问题，国家无力来挽救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债务呢也会突然飘升。那么债务飘升呢，从个人到企业到国家，要修复他们的那个账本呢，就一定要那个抛洒这个资产，要那个平衡他们的这个就是那个账本，就要那个就是减少自己的这个金融的这么一个风险。那么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在抛洒他的这个就是资产的话呢，那么资产的整个价格呢就会急剧下降，那么资产价格急剧下降了，就会带来那个整个个人家庭和国家的这个财富效应的急剧的消失，那么财富效应的急剧消失了，就会形成这么一个债务跟那个通货紧缩的这么一个怪圈，那么这个怪圈下去了，那么使得经济的破坏了是超过那个通货膨胀的。那么但是我们如果看到无论是大危机，那么还是08金融风暴，还是日本的这么一个就是30年的衰退，还有美国当下的在这个疫情呢以后呢，那么他的采取的做法基本上两个做法。日本的做法就是说日本的那个政府呢那个经济很强大，那么他们呢而且已经进入发达国家，所以他们呢把大量的债务呢从公司的那个账本 转移到了国家账本。那么这样你可以看到日本今天的经济了，尤其日本的企业在全世界扩张，那么这都是有原因的。而美国呢是另外一种做法，美国作为一种民主国家，它可以向富人征税，它可以要就是国会了，那么举债，那么征税。所以在08金融风暴的时候，当鲍尔森向南希佩洛西下跪，那么给他说，那么议长那个就是夫人，你必须得挽救美国经济，那么美国是给了10000亿去救市，是挽救了银行和这些保险公司，像 AIG 了，还有两大的汽车企业。但是中国今天的问题在于，中国呢出现这么一个通货紧缩，也是债务通货紧缩的怪圈，中国老百姓呢财富效应不断的消失，那么生产那个就是价格呢不断的下降，那么这些东西呢就使得中国政府呢缺乏美国跟日本都有的两个武器。中国政府现在欠债了，那么是全世界已经是非常高的了，那么所以中国政府它的拉那个债务拉动的投资了已经难以进行，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用凯恩斯主义，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了，那么已经是非常艰难了。那么同样的，那么中国呢，因为它是一种专制体制了，它没办法给老百姓说，那么我们现在那个举债，我们现在征税，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不可能那么就是那个接受到就是国务院总理来给他下跪，财政部长给他下跪说委员长，我们现在需要那个就是征税。那么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呢现在已经被割韭菜了，割得了已经现在生活在许多生活在那个生死线上了，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呢就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易纲了我觉得也不得不面对。
我想请问这个夏教授，你研究政治经济学啊，那么有些人打比方啊说啊通缩啊通胀啊通胀啊是感冒，经济感冒，而通缩呢是绝症啊或者是癌症，那么用这个方法来形容这两个之间的差别，我再请你问，就是说究竟这个通缩对中国经济有这个危害有多严重，你能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吗？
是通胀呢它有一个好处在什么地方，通胀的话呢那么往往会给经济的就是那个投资扩张了和经济的过热了是相关的，那么也就是大家呢对经济有信心，拼命的在投资，那么拼命的呢在消费，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就是各种瓶颈呢带来的物价呢就会上升，那么这是一个通胀。那么所以通胀的话呢那么往往对那个整个那个经济了，尤其是对普通的老百姓，对工人阶级了，因为通胀往往是那个意味着他们的那个就是就业了成长了会那个更好，那么这是好的。但是通缩的问题就在于，那么企业是赚不到钱，那么失业会极大的那个急剧的增加，而那个就是钱呢会贬值，那么会那个就是货物呢会卖不出去。当然了那个因为那个钱的话呢因为货物那个跌价跌得更快，所以如果你是那个掌握金融资本的话呢，那么通缩呢对你来说影响那么是不是那么大的。但是如果你是普通的人要去就业，那么也就是说我们90%的人都是要靠工资生活的话呢，那么那个通货紧缩呢对你的那个资产和对你的工资杀伤了是那个绝对的就是那个有利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通缩比通胀呢更要坏。但是中国今天的坏不在于它只是通胀或者只是通缩，中国现在最大的坏了是在于通胀跟通缩了结为一体。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中国的今天的经济的那个各种数据，在过去将近23个月，那么它的那个生产指数了那么是在出现通缩的迹象，但是它的消费指数，这就中国政府它不断的否认说我们没有出现那个通缩，因为我们的这个消费那个物价指数呢在7-8月份呢还有所上升。那么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刚需了，就是说吃饭呢就是民以食为天呢，这个东西是改变不了的。那么当中国人呢不断的在面对着通缩，也就是说失业，面对着这个国家的这个整个经济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但是每个老百姓呢其实呢现在还必须得要吃饭。那么必须吃饭呢，而中国的我们知道它的粮食呢30%是要依靠国外进口的。那么如果我们再加上各种饲料的这个进口的话呢，中国呢那个大量的就是粮食啊是要受国际的价格的波动的。那么所以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当这个刚需了必须要满足的时候，那么中国的物价呢，尤其是食品物价呢，那么出现那个通货的膨胀了，那么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呢，对中国老百姓来说，面对着失业前景越来越差，那么他们在那个就业前景越来越差，他们在失业的情况下还要付更多的钱来去满足他们的那个基本的生理的需求，就是要吃饱肚子。但是另一方面呢，对贪官来说，当我们看到中国查获的贪官，他们的地下室，他们的房间里边有成吨成吨的这种人民币了，那么对这些掌握的金融资产的人来说，当然通货紧缩对这些贪官来说真是天送的这个良机啊，因为他们的钱更多了，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好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美国呢，有一些这些家族出来的人， 那么从美国拿到工资进到中国的时候，就会非常的高兴说啊，我进入了天堂了，因为我一个美元可以买但无数的在中国在美国100美元才能买的东西。所以你看到谁在伤心，谁在庆祝。
嗯，好。那么易纲呢，不仅说这个当局要面临通缩的这个压力啊，把通缩的这个话题搬上了台面，同时呢他也说关键是改善内需啊，对中国民众而言最重要的是就业前景和收入预期。那么你觉得他这个建议呢啊，我想问这个赖教授，你觉得易纲的这个建议啊是不是对症下药，中国政府可能接受吗？
他是有对症下药，但是政策的出炉到最后的实践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我们呢，这个如果说呢，因为刚刚夏教授也讲得很好，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啊，我这边是算是说补充一下啊。对，那这个很多人常常会把中国跟台湾亚洲四小龙这些全部都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呢用一个模式叫做东亚经济奇迹。但是我要举一个跟中国最大的不一样，我就以台湾为例，台湾的确是很多的政策是由政府在早期的时候有来主导，甚至协助企业啊，这个协助这个，但是台湾的这个国营企业的发展的同时，民营的经济，民间的经济也在壮大。台湾的这种国有的这种主体从来没有阻止民营经济的壮大，甚至到最后，民营经济的竞争力会超越国有的经济，甚至呢，国家政府的角色到最后是变成是一个比较是协助的辅导的角色。这个是我们在看台湾的很多战略型产业发展里面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可是今天我们看习近平的这个中国，你会发现他强调国有经济为主体，他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战略产业资金的筹措都是以国有作为一个主导，但是他在扼杀整个市场的经济的发展。还记得在二十大之后，对不对？这个李强接任的国务院总理，马上网络上面一大堆人讲李强经济学，因为李强被认为是从温州出来的，他有自由经济的精神。上一个相似的例子是谁？李克强。但是我那时候就在网络上面跟大家分析，是说没有什么李强经济学、李克强经济学，只有习近平而已啊。
那教授，你还有一分钟。那教授，你还有一分钟。嗯，
哦，对，好，那所以说呢，我认为呢，还是要看他的政策有没有落实，政策有没有真的落实在个人居民的这种所谓的消费的需求。所以现在的这种家庭个人的消费，还有就是你社会公共福利的支出有没有在挹注，你挹注的话，就会让个人在消费上稍微比较没有节制，比较不会绑手绑脚。那当然呢，从个人的消费能力，一旦你有了消费意愿，然后呢，他的薪水有了保障，他需求就会带动。你现在呢，靠投资出口来带动这个成长，这个绝对是走不远的。因为中国现在简直是因为他的这种倾销，很多世界各国把它当作是一个经济的竞争对手。另外，世界各国也不敢有人来中国投资啊。这个是我最后的一个简单的一句话。
嗯，好了。这个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那么这两位嘉宾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社科部副教授赖荣伟博士，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